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7年5月23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英国警方表示，星期一晚间在英格兰曼彻斯特一个音乐会场外面发生的爆炸事件，导致至少22人丧生，59人受伤。大曼彻斯特警察局长霍普金斯星期二表示，警方目前正在把事件当作恐怖袭击事件。目前的阶段，他说，我们认为这个袭击事件是由一名男子所为。霍普金斯说，调查人员相信这名袭击者携带简易爆炸装置之后引爆，袭击者本人当场身亡。霍普金斯说，警方正在跟反恐情报官员一道合作，找出有关袭击者更多的细节。爆炸发生在美国流行歌星阿里亚娜·格兰德举办音乐会的尾声。拥有21000个座位的曼彻斯特体育馆的走廊。爆炸事件发生之后，格兰德在推特上写道，心都碎了，从我的心底，我真的非常对不起，我难以言表。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表示，她的心绪和她所称的可怕的恐怖袭击事件的遇难者同在。梅首相和英国反对党工党的领袖柯本同意暂停6月8号英国选举前的竞选活动。香港非建制派28名立法会议员星期一向即将卸任的特首梁振英提出弹劾动议，指责梁振英近期私通民建联副主席周浩鼎，向立法会专责调查委员会提交经梁振英修改的调查研究文件，涉及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行政干预立法的事件。梁振英反驳称，泛民议员滥用弹劾机制。被弹劾的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星期二在法庭审讯开始的时候否认针对他的所有指控。朴槿惠面临受贿、勒索、滥用职权以及其他的重大腐败指控，最高刑期可达终身监禁。朴槿惠去年12月被国会弹劾，今年3月被韩国宪法法院裁定弹劾成立而下台。此前，朴槿惠被发现参与了大规模的腐败丑闻，在被韩国宪法法院裁定国会对朴槿惠的弹劾有效之后不久，朴槿惠被拘捕并被起诉。对朴槿惠的审判预计将持续数月时间，审判可能会清楚地显现出朴槿惠和据称行贿朴槿惠的家族是经营大型企业集团老板之间的关系，他们当中包括三星集团的李在镕以及乐天集团董事会主席辛东斌。美国参议院已经确定爱奥华州州长特里·布兰斯塔德为驻华大使。星期一，参议院以82票赞成、13票反对通过了他的任命。共和党总统提名的这位大使的反对票都来自民主党。华盛顿一直试图说服中国同意对平壤实行新的制裁。平壤自从2016年初开始进行数十次导弹发射，并测试了2枚核弹。川普总统已经警告说，尽管美国官员表示强硬的制裁而不是军事力量是美国的首选，但是朝鲜发生重大冲突是可能的。布兰斯塔德说，他打算运用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长达数十年的关系来推动美国和国际利益。美国军方表示，在也门进行的一次反恐行动中，击毙7名基地组织也门分支的激进分子。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星期二在马里布省进行的袭击行动中，美军使用空袭和轻武器，在与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有关联的一处地点击毙了这些激进分子。美国表示，此次行动是在也门政府的支持下进行的。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由陆洋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Are you a frequent flyer? Is it economical to pay more and upgrade your flight to business class? We will offer you some insight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今天的美国人如何看待他们的政府？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tar and feather and tar with the same brush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Dysfunctional. Dysfunctional is spelled D-Y-S-F-U-N-C-T-I-O-N-A-L. Dysfunctional.
Dysfunctional, 形容词，意思是失常的、失调的。
One in three Americans believe the dysfunctional government is the country's biggest problem.
三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人认为政府运作失调是美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A recent study revealed that only around 2 out of 10 people actually escape the grips of a dysfunctional family.
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十个人当中大约只能有两个人能真正摆脱他们所在的不健全家庭。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ysfunctional, dysfunctional, dysfunctional.
It's hard for kids to grow up in dysfunctional families. I have a friend who always seems very distant to people and favors spending time with his pets. Turns out that his mom favored his brother over him growing up, so it left him believing no one truly loves him.
That's horrible! Once you form a certain personality and worldview, it's very hard to change it. I'm so grateful for my loving and caring family.
Yeah, I love my family too. It's full of happiness and laughter. But my mom did tar and feather me when I grew up.
她一直相信不打不成才呀。
Well, what can I say? Looks like she did a good job of bringing you up.
Oh!
And you mentioned a good idiom, tar and feather.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5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刚才朋友跟我抱怨说，他的老板太可怕了。他在工作上出了一点点小差错，老板就不依不饶，把他好一顿骂。这也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tar and feather. Tar is spelled.T-A-R, and feather, F-E-A-T-H-E-R, tar and feather.
Tar 这个词不太常见，是柏油的意思。Feather 大家都知道是指羽毛。把 tar 和 feather 放在一起，意思是严厉惩罚。比如，我的朋友被苛刻的老板骂得体无完肤，我们就可以说
She felt tarred and feathered by her overly critical boss.
当然了，倒霉的不止我朋友一个人。下面是一个高中生的烦恼，我们一起听。
I think my whole class hates English this semester. Our teacher is always ready to punish us for the slightest mistake. If she finds any misspellings on our compositions, she deducts several points from our grade.I don't understand the need to tar and feather us.
这段话意思是，我估计我们全班都恨透了这学期的英文课。我们的英文老师总是为了一丁点小错误而惩罚我们。他判作文的时候，发现一个错字就扣好多分。我实在不明白他干嘛非要这么严厉地惩罚我们不可。
哎，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儿。这位英文老师在判分的时候毫不留情，为一点小错而责罚学生，难怪不得人心。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 think my whole class hates English this semester. Our teacher is always ready to punish us for the slightest mistake. If she finds any misspellings on our compositions,She deducts several points from our grade. I don't understand the need to tar and feather us.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见到吹毛求疵、专挑别人毛病的人。我以前常看一个美食评论家的专栏，我发现他的文章里称赞别人的部分不到10%，剩下的全都是在挑毛病。没过多久，他的专栏就被撤销了。可见大众的力量不容忽视，社会名流他们更可能因为丑闻而被大众 tar and feather。不过，这种情况似乎也在发生变化。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人的看法。
I'm no longer shocked when I read about athletes and politicians who have extramarital affairs. It used to be that they'd be tarred and feathered. Today, instead of being severely criticized, they're often forgiven. Then they're featured on magazine covers and make lots of money by writing books.It disgusts me.
这个人说，当我看到体育明星和政客们搞婚外情的新闻时，我已经不会大惊小怪了。过去，这种人一定会被人们的口水淹死，可现在，没什么人会去严厉斥责他们。相反，社会大众会原谅他们，他们还能上杂志封面、出书、大笔捞钱，这一切让我觉得恶心。
上面这段话让我想起一个女人，玛莎·斯图尔特。她原本是家政女皇，可是后来因为股票内幕交易丑闻坐了5个月的牢。当时
She was tarred and feathered.
所以好多评论家都以为她将一蹶不振。可是恰恰相反，她出狱之后全面复出，经营的企业甚至比以前更加成功，似乎也没人再提到她犯罪坐牢的事儿了。让我们再来听一遍刚才的话。
I'm no longer shocked when I read about athletes and politicians who have extramarital affairs. It used to be that they'd be tarred and feathered. Today, instead of being severely criticized, they're often forgiven. Then they're featured on magazine covers and make lots of money by writing books.It disgusts me.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I'm so stoked! I just booked my ticket back home today! Yummy food and the Spring Festival celebrations! Here I come!
I envy your life! Did you buy a nonstop?
No, I have one stop in the middle, but it's not too bad. But I'm considering if I should upgrade to business class. It's a 13-hour flight, and crawling in coach class seats doesn't sound very appealing.
Seems like you've got to do some cost-benefit analysis.Actuall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talk about the pros and cons of upgrading to business class.
Let's go take a look.
礼节美语
Cindy 看到同事 Wendy 很开心的样子。
Yay!
Hey, Wendy, you sure looked excited. What's up?
I just got a text message, and I get to fly business class on my next trip to China.
Sweet! What city are you going to?
Beijing. The Fabrics Trade Show is happening there next week.
Cool. I've never been to Beijing. You?
No, I've only been to Shanghai and Hangzhou.
Well, it's great that you get to see a new place.
Wendy 这么开心，原来因为是要去北京出差，而且是坐
business class
商务舱。不是经济舱
economy class
或是
coach class
除了商务舱和经济舱以外大家知道的头等舱在英语里是
first class
正说的高兴另外一位同事 Amy 走过来问他俩要不要一起去吃个午饭
Hey girls, wanna go walk across the street and grab some lunch?
Sure
Yeah, let's go You know, Wendy should treat us today
What's up?
Because she gets to fly business class next week.
Sure, lunch is on me. I'm going to Beijing next Tuesday for the Fabrics Trade Show. I've always wanted to see what traveling business class would be like, and now I'll get a little taste.
Congratulations. Business class has so much more legroom. The seats practically recline into a bed. Of course, first class is even nicer.
Amy 问两人要不要一起去马路对面买点午饭吃。
Grab some lunch.
Cindy 让 Wendy 请客。
Wendy should treat us today.
因为她下星期要坐商务舱去北京出差。Wendy 欣然答应说
Lunch is on me.
意思是午饭我来请。Amy 说商务舱
Leg room.
伸展腿脚的空间更大，椅子放倒就像床一样，但是还是不如头等舱舒服。听上去 Amy 八成坐过。 Cindy 问她
Are you speaking from experience?
Actually, yes. My husband and I flew first class to Hawaii for our honeymoon.
Wow, that is way cool. I've been stuck in coach all my life. Is it just my imagination, or have the seats in economy class been getting smaller over the years?
I don't think the seats have gotten smaller. I think the airlines are packing more rows of seats into airplanes, and that means less leg room.
Well, it's probably true that if we want cheap tickets, we will have to put up with being crammed into an airplane.
原来 Amy 去夏威夷度蜜月时坐的就是头等舱，所以她确实是
Speak from experience.
Wendy 很羡慕地说
I've been stuck in coach all my life.
我一辈子都没离开过经济舱。座位虽说没变小，但是航空公司不断在机舱里加座椅。
Pack more rows of seats into airplanes.
当然，伸腿的地方就越来越小了。Amy 无可奈何地说，想要买便宜机票，就只能忍受飞机里的拥挤了。
We will have to put up with being crammed into an airplane. To put up with
是忍受。
Cram
是动词，意思是挤在一起。
Wendy 看起来很高兴，因为她去北京出差可以 fly business class 乘坐商务舱，商务舱更舒服，有更宽敞的 leg room 伸展腿脚的空间。Wendy 说 I've been stuck in coach all my life， 我一辈子都没离开过经济舱，所以这次呢能乘商务舱很开心。
I hope I can get a job in the future that will enable me to fly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business class.I certainly wouldn't say no to more legroom.
Indeed, and the food is so much better. I guess that's a very important factor for a foodie like you, huh?
Oh, you know me too well.
All right, 我们接着来听听商务舱还有什么好处吧。
礼节美语。
Cindy 看到同事 Wendy 很开心的样子。
So, Wendy, are you flying nonstop?
Washington, D.C. to Beijing, non-stop.
Oh, that's lovely. The thing I hate the most about traveling is layovers. You have to get off the plane, get all your stuff. Sometimes you have to go through security. Then you wait around in the airport lounge for hours and finally get back on a plane and endure more hours of flying.
Stopovers are a real pain in the neck. Sometimes they're quick, but most of the time layovers take at least 3 or 4 hours.
I got stuck at the Bangkok airport for 9 hours once. I nearly went insane.
It's nasty. I'd rather just stay overnight and come back the next day.
Wendy 的班机是直飞
Non-stop.
不用转机。中途转机在英文里是
Layover.
或者是
Stopover.
Cindy 说
Stopovers are a real pain in the neck.
说一件事情是
A pain in the neck.
意思是说这件事情特别讨厌。Wendy 也说，有一次她被困在曼谷机场9个小时。
I got stuck at the Bangkok airport for 9 hours.
Amy 也说，她宁可找个地方过夜。
I'd rather just stay overnight.
第二天再回来，也不愿意在机场干等。
Hopefully the airplanes of the future will be faster and bigger, so we can get places more comfortably and quickly.
So enlighten me.On what pleasures await me in business class?
Well, the food is pretty good. Each meal has several courses, and if you want seconds or thirds, the answer is always no problem, madam.
The wine list is excellent, too. You also have your choice of dozens of brand new movies and shows on your personal in-flight entertainment system.
But, like I said earlier, the number one best thing about business class is the leg room. You can stretch out and lie back.It makes all the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商务舱的乘客有哪些特殊待遇呢？ Cindy 说，首先是吃得好，
每顿饭都有好几道菜，而且
If you want seconds or thirds，
如果你想要第二份或是第三份的话，回答永远都是没问题。
Seconds，
第二份
，is spelled S-E-C-O-N-D-S， seconds
就是 second 后面加个 s， thirds 也是一样，就是在 third 后面加个 s。除了吃得好，葡萄酒的种类也不错。
The wine list is excellent.
此外还有最新上映的电影。但是商务舱最好的地方还是宽敞。
It makes all the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天壤之别。
Cindy's right. A 12-hour flight doesn't seem all that long.
Excellent. I am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it. Okay, it's my treat. What do you guys want to eat?
I'll have the shrimp salad.
And I'll have a club sandwich and a cranberry yogurt.
And I'll have carrot sticks and a tomato juice.
On a diet?
No, I'm just too excited to eat.
Wendy 听后很高兴，说自己十分期待。大家开始点午饭，结果 Wendy 自己只要了
carrot sticks and a tomato juice.
小胡萝卜和番茄汁。Cindy 问她是不是在减肥。
On a diet?
等于
Are you on a diet?
温迪回答说不是，是因为太兴奋了，所以吃不下东西。
温迪这次还可以乘坐 fly non-stop 直飞。Amy 说这简直太重要了，因为 layover is a pain in the neck， 转机特别麻烦。Cindy 说商务舱呢不仅宽敞，而且食物非常好 ，the wine list 酒单也不错，而且还有非常计时的。In-flight entertainment system, 途中娱乐系统。
Sounds like a 13-hour flight won't be that long if you're flying business. You should consider it, Yonglin.
I think I'm gonna do it. A wine list on the plane,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There you go. All right, enough about flying. Let's go ahead with our class.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definite.Indefinite is spelled I-N-D-E-F-I-N-I-T-E. Indefinite.
Indefinite, 形容词，意思是不明确的，无限期的。
The head coach has decided to take an indefinite leave of absence to care for his sick wife.
为了照顾生病的妻子，球队主教练决定无限期请长假。
The union launched an indefinite strike.Requesting shorter hours and better pay.
工会发起无限期罢工，要求缩短工时，增加工资。
The bridge was closed indefinitely for repair work to be done.
这座大桥要接受检修，将无限期停止使用。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definite, indefinite, indefinite.
I feel like the construction in front of our building has been going on indefinitely.
They sure are not efficient enough, but that probably is in par with the government's pace.
Oh, Mike, you can't tar every government employee with the same brush.
Okay, my bad, my bad. But what does tar with the same brush mean?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6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前两天我和朋友逛街时路过一家披萨连锁店，我想进去吃饭，可是朋友说他在这个品牌的另外一家店吃过，那里的服务可糟透了，所以这家店的服务一定也很差，他说什么也不在这里吃。虽然披萨没吃到，但朋友的做法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Tar with the same brush. Tar is spelled T-A-R and brush B-R-U-S-H. Tar with the same brush.
Tar 这个词不太常见，当名词时是焦油的意思，当动词是指涂抹焦油。Brush 大家比较熟悉，是刷子的意思。
To tar somebody or something with the same brush.
字面的意思是用同一把刷子涂焦油，其实是指因为某人或某物不好，就误以为和他们类似的人或物都不好，也就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在生活中啊，这种一概而论的事儿经常发生，比如下面这个老板在招聘员工时的态度。
One of the applicants for a part-time sales position came with good references. Yet my boss didn't want to hire him because he was still in high school. Apparently, he'd had a bad experience with a teenaged employee. To me, he tarred him with the same brush. Why did he blame him because of another teen's poor performance?
这段话的意思是，在应聘兼职销售员的人中，有个人条件不错，获得以前雇主的强力推荐。可是我们的老板不想雇他，因为他还是个高中生。很显然，老板以前雇过高中生，可那孩子表现不好。这下老板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凡是高中生他都不雇了。我觉得这对应聘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这个老板显然在招聘过程中有歧视行为，因为一个人的年龄而不给他工作机会，这要在美国啊，可能会被人告上法庭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One of the applicants for a part-time sales position came with good references. Yet my boss didn't want to hire him because he was still in high school. Apparently, he'd had a bad experience with a teenaged employee. To me, he tarred him with the same brush. Why did he blame him because of another teen's poor performance?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你常常对人对事一概而论，可能会错失很多机会。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段话。
My buddy thinks that I shouldn't ask Jean out because she's divorced, and he dated divorcees who seem desperate. But I'm not going to tar her with the same brush. I'm not about to fault Jean because of my friend's bad dating experience with other divorced women. It isn't fair.
这个人说，我的一个哥们儿觉得我不应该和 Jean 约会，因为她离过婚。而我这位哥们儿交往过离婚女人，觉得他们的人生态度都很消极。不过啊，我不会一概而论，不会因为我朋友同离婚女人合不来就觉得 Jean 不好，这么做对 Jean 是不公平的。
说到一概而论，我想到了我的表姐，她家那个市的市长贪污公款被判了刑，因为这个她就决定再也不在选举中投票了。这么做也有点太过了吧。我承认一些政客的确是腐败的，但也不能因此就
tar them with the same brush，
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呢、啊，也不能觉得他们个个都坏呀。让我们再来听一遍刚才的话。
My buddy thinks that I shouldn't ask Jean out because she's divorced, and he dated divorcees who seemed desperate. But I'm not going to tar her with the same brush.I'm not about to fault Jean because of my friend's bad dating experience with other divorced women. It isn't fair.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Mike, working with you is really affecting me. I've started tarring all the VO employees with the same brush.
Really? How so?
I keep suspecting that they're all trying to dodge work.
Ouch.
Well, not us. All 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英国警方表示，星期一夜间在英格兰曼彻斯特一个音乐会场外面发生的爆炸事件，已经导致至少22人丧生，59人受伤。大曼彻斯特警察局局长霍普金斯星期二表示，警方目前正在把事件当作恐怖袭击事件。他说，目前的阶段，我们认为昨晚的袭击事件是由一名男子所为。霍普金斯说，调查人员相信这名袭击者携带简易的爆炸装置之后引爆，袭击者本人当场身亡。霍普金斯说，警方目前正在跟反恐和情报官员一道合作，找出有关袭击者更多的细节。爆炸发生在美国流行歌星阿里亚娜·格兰德举办音乐会的尾声，拥有21000个座位的曼彻斯特体育馆的走廊。爆炸发生之后，格兰德在推特上写道，心都碎了，从我的心底，我真的非常对不起，我难以言表。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表示，她的心绪和她所称的可怕的恐怖袭击事件的遇难者同在。梅首相和英国反对党工党的领袖科本同意暂停6月8号英国选举前的竞选活动。香港非建制派28名立法会议员星期一向即将卸任的特首梁振英提出弹劾动议，指责梁振英近期私通民建联副主席周浩鼎向立法会专责调查委员会提交经梁振英修改的调查研究文件，涉及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行政干预立法事件。梁振英反驳称，泛民议员滥用弹劾机制。另外，被弹劾的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星期二在法庭审讯开始的时候否认针对他的所有指控。朴槿惠面临受贿勒索、滥用职权以及其他的重大腐败指控，最高刑期可达终身监禁。朴槿惠去年12月遭到国会弹劾，今年3月被韩国宪法法院裁定弹劾成立而下台。此前，朴槿惠被发现参与了大规模的腐败丑闻。在被韩国宪法法院裁定国会对朴槿惠的弹劾有效之后，朴槿惠被拘捕并遭到起诉。对朴槿惠的审判预计将持续数月时间，审判可能会清楚地显现出朴槿惠和据称行贿朴槿惠的家族是大型企业集团老板之间的关系，他们当中包括三星集团的李在镕以及乐天集团董事会主席辛东斌。美国参议院已经确定爱华州州长特里布兰斯塔德为驻华大使。星期一，参议院以82票赞成、13票反对通过了对他的任命。共和党总统提名的这位大使的反对票都来自民主党。布兰斯塔德说，他打算运用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长达数十年的关系来推动美国和国际利益。两人于1985年见面时，习近平是地方官员，率领农业贸易代表团访问爱华州。爱华州是农业州，习近平把70岁的布兰斯塔德称作是老朋友。布兰斯塔德担任州政府掌舵人总计22年多，是美国任职最长的州长，现在是在他的第6个任期中。爱华州副州长金雷诺兹将接替他的职务，成为爱华州第一位女州长。美国军方表示，在也门进行的一次反恐行动当中，击毙7名基地组织也门分支的激进分子。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星期二在马里布省进行的袭击行动中，美军使用空袭和轻武器，在与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有关联的一处地点击毙了这些激进分子。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类似这样的攻击行动会得到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内部配置能力和意图等信息，让我们得以继续的追缴、干扰并且削弱这个组织。美国表示，这次行动是在也门政府的支持下进行的。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22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黄耀毅，从美国之音的华盛顿演播室现场为您直播。习近平上周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社科院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而在未来的政策如一带一路等等有何贡献呢？社科院也刚刚宣布成立大学以及18个智库，他们将如何影响中国的学术思潮？习近平在贺信当中说，社科院要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么一个被要求信党信马的研究单位，拥有多少学术自由？此外，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的党委书记王松奇日前说出中国房子想拆就拆，令印度日本羡慕的雷人之语。现在这个社科院当中的专家也都是哪些人物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参加节目，一位是从纽约透过 Skype 连线参加节目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此外，另外一位是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讨论，他是曾经在社科院待过的中国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各位好，胡平先生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节目。那第一个问题我就先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哦，因为您自己曾经是社科院的成员，可不可以请您先说说您在社科院的经历，您离开的始末，以及这一次社科院40周年您的看法。
这个我是70年代末进入这个社科院，当时是考进去，那么个我在那儿呢，这个正好赶上了一个思想比较自由的一个80年代，所以呢，在那个从大概79年到89年这一段来讲，我确实很受益。一个呢，这个可以自由的阅读当时很多这个在经过文革我们这个知识匮乏的这种情况下，能够这个阅读大量的这个史料啊、资料啊，这些我觉得就是给自己的这个学术功底啊打下了一个基础。另外呢，也认识了很多这个前辈的这个著名的学者，这样呢也向他们学习到不少东西。所以整个80年代来讲，我觉得我在社科院还是很愉快，如鱼得水。这个同事之间呢，也没有现在那种紧张的或者相互防范的这种人事关系，这些都没有，大家都比较相处的比较从容自在。那到1989年的时候，当然就这个整个中国社会陷入一种动荡，那么社科院也是一个重灾区。那么这个当然，这个由于64事件呢，我也受到审查，那么这个不但是这个社科院的什么人事部门要查我，这个公安局也要查我，那无非就是你到天安门广场去都干了些什么。当时呢，我正好是应邀去这个调停这些个学潮吧，所以呢，这个牵扯的人和事儿比较多，所以也曾经威胁呢，就是要把我给收进去，甚至于公安都有点要松手了，觉得反正这个人就这么个样子，但是社科院的这个人事部门还不撒手。所以闹的就是相互很不喜欢，我呢也就是，准备好了什么牙膏、毛巾、肥皂，随时也准备，进去。但是后来也没事儿，后来就过去了。过去以后，这种相互不喜欢的状态一直持续，所以到90年代我就脱离这个社科院。我记得离开的时候，最后一次我到社科院开会，其实那时候我已经不领工资了，不发给我工资了。 那是讨论法轮功问题。当时我记得我还在这个会上还有一个发言，我就是说，我认为对于这样的这个民间团体，还是应该这个依法登记、依法管理。但是后来大概就我们这种意见是不被采纳，于是就是采用了一种就是严厉打击的这种取缔的办法。这个是我最后一次跟社科院打交道，当然后来很多年以后也曾经去过，那就是开一些会什么的也有。但我基本上来讲就不吃这个官饭已经是20多年，但是至今还有人认为我是体制内的人，甚至认为我享受什么高官厚禄，吃共产党的饭，然后到这个美国之音来砸共产党的锅。我总体上来讲，我对社科院的感觉就是，怎么说呢？离开这么长时间，对社科院这几十年，我觉得一个是他说社科院40周年，我觉得这个看法不确切。社科院的历史应该从民国时代的这个十余所到中央研究院那个年代就已经开始，然后49年以后那是这个也是成为这个叫做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这个是都是他们的前身。但现在这个社科院演变就已经很不像一个研究机构了。所以也有这个国外学者说我怎么看你们这个社科院像党校，党校中央党校倒像社科院，就是这个错位了，社科院变成了一个专讲马列的地方，党校呢由于80年代这个胡耀邦时代开始，它还有一些思想解放的这个传统，所以这种意味也是很耐人寻味的。所以现在来看，社科院这种前辈学者的学术的独立精神已经是退潮了，而且独立思考的学者，都受到打压，甚至有的已经退休的学者，就是你要是不低头，我们还要降低你的退休待遇，这种来以这种东西来威胁，我觉得这个都不像是一个学术机构应该做的事情。
是，
所以我很庆幸自己能够很早的脱离，所以现在还能无组织无纪律说点话，谢谢。
好的，谢谢张立凡先生呢，这个跟我们分享他自己在社科院前前后后的始末。那我也想请教一下胡平先生哦，刚才张立凡先生也提到了，他进入社科院的年代是属于比较自由思想在开放的年代，之后呢六四之后有一些转变啊，我想请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回顾一下社科院从过去到现在经历过哪些不同的阶段，而在他的思潮方面呢又有哪些不同的变化呢？
中国社科院如果说从1977年算起的话，那到现在就是40周年，这中间有一个重大的转变，那就是六四。我们可以说六四之前，也就是刚才张先生所谈到所谓80年代，那是一个阶段，此后呢是另一个阶段。那么在后一个阶段呢，也可以做一些那个进一步的区分。那么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习近平上台以来又看成一个和江湖有些不同的这么一个时代。那么在80年代呢，中国社科院那个草创初期，当时还是扮演了比较积极的角色啊。当时第一，它吸收了相当一批当时那个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就是有成就的一些人才。另外，在当时的这个所谓思想解放运动中，自由化运动中扮演了都很重要的角色，不管是关于讨论这个真理标实践前真理标准呢，关于市场经济的讨论呢，其中特别值得提的就是所谓马列所，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这个所的第一任所长是余光远，第二任呢是苏绍志。那么这个所呢，就是在这个思想解放运动中，我觉得扮演的角色尤其重要。像苏绍志先生在78年、79年的时候，他和冯兰瑞就写文章谈到这个社会主义阶段论，这也就是后来中共在13大所采纳的这个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啊。当初呢，苏绍志他们刚刚提出来的时候呢，还曾经受到过批判。 另外呢，还有马列说的，像这个张显阳，他在这个杂志上发表文章，主张言论自由等等。所以当时我都开玩笑，我说社科院的其他所是业余的反马列，马列所是专业反马列。因为当时这个研究所都要突破，也就是马列主义对这个理论研究的这个束缚。那么别的所呢，你有些问题你会触及到马列，免不了要去批评一番；有些问题呢，你触及不到马列，所以你还不用去批评。而马列所既然是以研究马列为他的主题，所以到头也成了所谓专业的反马列。后来我看到邓丽群一篇讲话，他还提这个看法，他说马列所成了反毛泽东思想的第一所。那么从这个称呼中你可以看出，当年这个马列所在这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啊？那么后来我们知道，在八九民运中，这个社科院的很多研究人员，包括中年的、青年的以及老年的啊，都很有积极的参与，成了所谓这个八九民运的一个所谓重灾区啊。那位这是80年代，另外，在80年代中间呢，像他一些新成立的政治学所呀、那当时杨家骞先生担任的第一任所长，也提出了很多主张，包括这个废除这个领导这个职务终身制。那么，对于这个中共的这个政治改革呢，大家都知道它起了相当的作用等等啊。到了64之后，那我觉得情况就发生了一种非常大的变化。那很多敏感的问题，很多人被这个。被这个开除，或者是被迫离开了社科院，另外社会言论呢控制的更严密，但是在初期呢，在江时代的初期，那个时候当然也是由于当局他是这个惊魂未定啊，那么对于这些学者们呢，只要你是做学问，在书斋里你不上街不签名啊，那么他在对你研究学问方面，这个限制呢还不算太严厉，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那个在90年代啊，这个初期呢，那个社科院也还是其中的一些人扮演了就是很积极的一些角色，包括像张立凡先生啊，他们近代史所一些研究历史的那个一些学者，对当代历史的这个，特别是被过去毛时代所歪曲的当代中国历史的一些澄清。另外像政治学所呀、像哲学所、像什么刘军宁先生啊、徐幼余先生啊，他们这个阐发自由主义，还有这个经济学所方面，都这些方面都还是起了一些积极作用。但整个情况呢，但是每下愈况啊、到了这个，我想到了这个，到了习时代，这个情况就更为恶劣，就控制得更紧。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几乎已经看不到这个在社科院、中国社科院里怎么样，还有什么人发出一些真正又能够触及到现实，又这个说真话、有真知灼见的这么一些东西了。它越来越变得像这个，为了这个，就像张立凡先生所谈的，成了一个党校，成了一个为当局这个政策方针做辩护的这么一个工具。你从这次习近平亲自发贺信给社科院这个来看，表面上是表明当局对中国社科院这个机构更加重视，实际上它反映的是还是突出将习近平的个人地位，突出习近平这种全面的、全方位的、无处不在的领导，就像他要挂那么多小组长一样，他突出这么一个因素。另外呢，在这个信里头，我们也知道他强调这个中国社科院是个思想库，那么这个定位其实和中国社科院成立的初衷是不一样的。因为早先中国社科院成立的时候，主要还是作为一个理论研究的这么一个机构啊。因为智库我们知道，智库它主要是面对现实，它要是解决一些公共政策的问题，为政府的决策提供各种各样的建议。那么在过去，包括在80年代的时候，社科院它在这方面，它你到现在也是，你顶多只能说有一些所或者有一些研究室、有一些研究项目具有这种所谓这个思想库为政府政策决策提供建议的这么一种这个作用啊。但毕竟还有相当的一些研究所，他们有的甚至你那个按它定义，那就是和智库和思想库是不相干的啊。那么现在呢？他这个习近平这种讲话呢，我认为他不是在抬高中国社科院他这个地位，相反倒是一种贬低，把它变成纯粹这种为这个党和政府服务的这么一个机构。 另外我们也看到呢，实际上在这么几十年来，在特别是在近期以来，中国社科院即便在扮演思想库这一方面做的也很欠缺，它更多的呢是扮演一种传统的中共的一些宣传部门啊，他们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为政府的决策提供各种各样的建议，提出各种各样的选项，而是为政府的已经公布的政策做论证、做辩护。那么这个角色就更等而下之了。
是的。好的，谢谢胡碧仙给我们做非常这个精辟也非常这个精细的分析啊，从以前到现在社科院的严格，到习近平的时代社科院的角色。那在接听我们观众朋友的来电之前呢，我想再请教张立凡先生一个问题。刚才胡碧仙也提到，就是社科院的严格里面很多这个所谓的专家的角色也都变了，从以前提供一个思想库的一个角色，到现在变成是为官方的政策背书。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就在这个前一阵子，在5月17号，根据报道，社科院的金融研究所党委书记王松奇，他在合肥的第十届中部发展金融论坛上，他说了这些话。他说，中共当局比较强势，房子想拆就拆，在这一点上，印度、美国和日本都对我们羡慕的要死。我想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你自己从社科院出来，当年社科院的专家会讲这样子的话吗？为什么会现在社科院里面有这样子的所谓的专家？那么，社科院能够进入里面的现在的基础跟标准到底是什么？张先生，
现在我觉得这个更多的是一种就是官僚化的这个学术官僚，所以那个像说这一类的话，其实就根本不配作为一个学者了。那当然我也不知道啊，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说了这样的话，究竟是这个出自就是内心要捧场，还是呢是一种反讽。那我们听起来简直就像是一种反讽，因为这种说法太荒诞了。但是呢，你很难这个现在很难这个，就是说不用这样的思维，为什么呢？整个这个体制现在就是这样的思维，所以跟这个胡明先生刚才讲的这个非常吻合。就是他虽然啊有庞大的机构，现在我看了一下，大概是42个研究所，然后呢是这个104个这个学会。然后还有88个研究中心，啊，这么庞大的一个机构，还有几十家的这个学术刊物，差不多每个所都有，但是呢，他做了什么事情？我们不能说他没做事情啊，他当然这个，比如说“一带一路”这个问题，他肯定是研究各国的国情，然后呢，为这个领导拍脑门的这个决策，他做配套。所以呢，就是说由一个研究机构变成一个智库，就是刚才胡平先生提到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它实际上变成一种工具了，就变成一种给这个领导决策的配套工具，而不是通过自己的独立研究和独立思考，然后来独立发言，提供这个，比如说也提供一些社会公共政策呀，也发表一些学术研究的这个成果，它不是这个路子，现在已经整个就变味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很难指望这种学术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然后我们当然知道，当年陈寅恪先生邀请到北京来，这个担任这个所谓历史所的这个所长，他当时就是提出来，我要。不，就是要一个特权，就是不宗马列，啊，当然这个当然它不可能实现，但是确实我们在，80年代在这个，在社科院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对马列有自由思考和自由批评发言的这种氛围，现在是完全没有了，完全是一种僵化的意识形态，所以你不能指望。这些人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还有什么独立思考，还有什么学术自由，这也就导致就是中国的学术实际上走向衰败同时也就决定了什么呢？决定了这个高层的这个决策的这种不接地气， 所以你看现在很多荒诞的决策都是也有社科院的功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很难指望了。但你看以前社科院这种阵营啊，且不说这个什么蔡元培这个他们这个中央研究院那个年代，也不说这个四九年以后，就说这个历任的院长，其实我列数了一下，实际上从这个前面几任啊，胡乔木、马洪，这个胡绳那个年代还可以，到了这个什么李铁印、陈奎元、王伟光，这就等而下之了，最后就变成一些不学无术的这些官僚在管理一个学术机构，所以你怎么能指望他们办得好？再有，你再看看这些学部委员，五十年代是什么阵营？到七十年代、八十年代，都还可以，甚至到本世纪初，那个学荣誉学术委员的这个名单看起来还是很有这个，就很有水准。但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了。我先说到这儿吧。
那最后我们还有三分钟时间，我们请张立凡先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这个社科院，您刚才也讲了，里面的专家的这个情况也跟过去非常不一样了。那么社科院的这个角色呢，也从以前真正有思想化，提供这个政策的辩论跟思考呢，也跟现在是等于是给政府做背书的一个动作。所以到底社科院还有没有一个存在的必要？它存在的必要性到底在哪里？张立凡先。
对于这个政权来讲，它肯定是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呢，这个它可以为这个政权服务，那这个必要性肯定是存在的，所以要不然也不会这个亲自写信来这么肯定他们的成绩，那就是肯定这个社科院这些年来的极左为极左思潮、极左路线的服务非常有效，那你像这个。我这个王伟光他最著名的业绩其实就是他重提阶级斗争，当然这一点呢他是拍错了马屁，所以呢他本来可能想混一个一般社科院院长他退休都能混一个什么政协副主席之类的，但这次我估计大概是混不上。而且这个社科院还搞这个马列工程不用说了，反宪政，反这个历史虚无主义，这些事儿都是这些个荒诞的事情都是他们搞的。那么这一套东西其实就是没有思想内容的所谓研究，也没有什么思想价值。但是呢，这个学术腐败其实是非常严重，比如说这个各种项目的腐败，比如说这些个。当权者自身的腐败，像这位院长大人，他在他老家用社科院的钱，大概这个经费建了一座宾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然后指定大家都要到那儿去开会，因为这个据说这个宾馆的经营者是他的亲戚，所以这一类的这个学术腐败加上这种。财务上、经济上的腐败，都也在社科院也是体现出来了。那这一类的东西，我觉得你说社科院有存在的必要吗？当然，我觉得就是我们来看，肯定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它跟一个僵尸也是差不多。但是呢，当然你不能说里头所有的人素质都不好，你也不能说这些人他没有水准。只不过是在这么一个体制之下，很多研究人员他们的这个能力，他们的思想不能自由，他们的能力也不能发挥。
是。那么今天时事大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因为时间关系呢，无法一一接听观众听众朋友电话，并且回答每一个网友提出的问题。非常感谢胡平还有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提醒大家，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观众听众朋友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明晚时事大谈节目将带您聚焦中国的情报系统，中国是否处决了多名美国线人，以及新的国家情报法将赋予情报系统多大的权力。请在每天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也欢迎您踊跃参加节目讨论。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黄阿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